我们从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撒母耳记下。其实撒母耳记原来是不分上下的，原文里面是一本书，所以你读的时候你发现它也不分上下，只是上卷和下卷的内容呢是从其实是一本的时候开始把它分开上下，因为太长的缘故。那么今天的印刷技术已经好了，实际上合到一起算太长，你要读的话一口气可以读下来。那么大概给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回顾，撒母耳记要回答当时历史上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被掳，为什么要他们要离开应许地，为什么作为选民被掳，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些权威的人士来回答，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必须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你不能说家庭琐碎柴米油盐的事回答这个问题肯定是没有说服力的，对吧？所以你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作者告诉我们说执行这个任务的重大先知叫撒母耳。那么执行这件事情的背景呢是以色列立王，那么第一个王是扫罗。我们在上里面记载到说扫罗王怎么被立，做了什么样的攻击，最后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实际上作者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在读扫罗的时候注意扫罗的后面还有一个小人物正在逐渐成长，是谁？放羊的那个孩子大卫。所以你会发现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非常简短简洁的说扫罗战死疆场，为国殉职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听上帝的话，就这么回事。所以怎么回答这两个问题呢？从上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你们被掳，为什么你们离开应许地呢？第一个，你们不尊上帝为王，要王，所以我给了你们一个王，按你们标准给的，结果怎么样？这个王不合心意，战死疆场。所以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最核心的问题，不以上帝为主而要另立王朝，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第二个，你们立王也可以，如果以上帝作为王的核心去管理这个国度的话也没问题，但是你们所选的王呢高傲自大自作主张，所以呢你们要被掳。那么后面的列王记呢更加的陈述了这个观点。所以你知道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很关键的两个问题，那么下怎么办呢？从下开始说，扫罗死了，那我们要知道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扫罗死的时候呢，扫罗是拥有以色列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军事权利和经济权利，对吧？大卫虽然那个时候已经被立作犹大国的王，小国家，但是呢他并没有太大的军权，他也没有掌控全部以色列的政治，也不掌控全部以色列的经济。那么在大卫这个时候的大卫面临的情况呢很严重，他登基以后能不能管理好这个国家，是不是下面人都听他的话，那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撒母耳记下里面就解决几个问题，大卫是怎么样登基，做了什么样的攻击，怎么样犯罪，怎么样导致国家分裂。撒母耳记下就讲这四个问题，我们大概就分四讲来阐述这四个问题。我们跟大家讲第一讲大卫登基，就是今天要讲的内容。好，大卫登基的这个背景呢就是扫罗死了。那我们知道扫罗有他的一位将军，也就是元帅军事统帅，大卫呢也有他的一位将军，也是要元帅。那么两个王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是不是下面的人都这么看呢？不见得。所以我们要从这些事件里面看大卫王是如何对待当时的历史事件。好，那么第一个面临的问题来了，扫罗死了，报信的人回来了说扫罗死了。作为报信的人来说呢，这个信息非常简单，说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中出来，把衣服撕裂，头蒙灰尘，跑到大卫的面前说了，说我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马兵紧随着跟追随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叫我说，我说我在这里，他就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并不是以色列人啊。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性命尚存，我总知道他扑下去的话一定会死，我就把他杀了，然后把他的头上的冠冕摘下来，把他的一个镯子摘下来，现在奉献到大卫的面前。请问这位使者干这个事情好不好？如果你是你，你会干吗？不一定。为啥呢？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 这个人其实心里面想得很清楚，大卫要做王了，那么现在的王呢是大卫的仇人，我们今天早上说我们同仇对吧，是大卫的仇人，我现在把这个仇人的冠冕和手镯带到大卫那儿的话，我可以在大卫的手下谋一官半职，这是他的判断对吧，他基于这个判断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个人是不是他杀的呢？不是，我们读上的时候发现他不是这个杀人的，他利用这个杀人来渲染一下说我很忠心，他想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就对大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作为一个新的君王，你如何对待上届的君王，而且那个君王是追杀你的君王，那么这个是对大卫的巨大的挑战。作者呢就是想用这些事情来告诉我们，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是怎么处理的。好，那么这个人怎么办呢？是大卫给他封一个官呢，还是把他杀了呢？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是如此做的，并且悲哀进食，因为扫罗和他的儿子约纳丹都死了，并且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下了。这是大卫的第一个心态，他说我们的君王死了，君王的儿子死了，这位儿子是大卫的好朋友对吗，然后他说我们的国家的人民处在刀剑之下，这是大卫的第一个心态。所以大卫就跟这个报信的人说，你是哪里人啊？他说我是亚玛利人。然后大卫就说，是你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吗？怎么不知道害怕呢？大卫就叫了一帮来这个他的手下说，去把他给我杀了。于是呢那个大卫就跟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就归到你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那这件事上你能看到大卫的作为吗？什么叫合神心意的人？合人的心意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好，干得好，我恨他已经多久了，因为扫罗追杀大卫差不多15到16年，而且这个追杀过程当中呢，大卫已经被高做王了对吧，只是没到位，已经被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按照人的心意来说一定会说一句杀得好，但是大卫说是合神心意的，他说我的名以色列的名在战争之下，我们的君王被杀了，我为此悲哀，而你自己说你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竟然不知罪来请功，所以你要付出代价。大卫把这个报信的人杀了，而这位是一个外邦人，亚玛利人。所以你说这些事情能看到大卫的心态吗？他尊重神的受膏者，这是大卫脑子里面自始至终的一个理念，凡是神的受膏者大卫不会碰他任何东西，他会尊重这位。除此以外呢，大卫是一个诗人，我们知道诗篇里面有好多大卫的诗，那么大卫为他的扫罗前任君王和他的好朋友约纳丹呢做了一首诗，那么这首诗呢大家回去读的时候发现很长，但是诗中里面大概讲了这么几个内容。他说以色列啊，纵容者在山上被杀，这指的是谁啊？扫罗，他们以色列的君王，大英雄何竟死亡呢？就是大卫对扫罗的评价呢，的确是一位英雄。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隆肩上传扬，为啥这两个地方别说呢？这是两个外邦城市，就你别让外邦人城市笑啊，笑话我们君王被杀了，然后说那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女子到处夸淫，然后说基利波山呢，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前间无土产可除，因为英雄的洞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洞牌仿佛未曾摸油，因为扫罗死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说这个地方呢，不要让我们经常提起来，是一件伤心的事儿。最后他说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面面呢？那很长的一段时你读完以后你会发现，扫罗实际上要那个大卫要表达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我对这位神的受膏者非常的尊敬，我会纪念他。这是我们人一般不会这么做的对吧，我们一般不会纪念我们的仇敌，写一首赞美诗来纪念我们的仇敌是少见的，但是大卫会这么做。其实大卫有他的想法，他需要获得当时民众的支持，那么这是一个最好的做法或者策略。所以他在纪念他这个位受膏者， 那么此后呢，大卫就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一个城去好吗？耶和华说，可以。然后大卫又问说，那我上哪个城去呢？耶和华说，希伯伦。你读这两句话读完以后什么感觉？总体感觉什么样子？大卫和耶和华之间就像朋友坐在一起聊天似的，对吧？很亲密。这个地方其实让我想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祷告啊，太有点浮夸。祷告的是很大，从国家到宇宙到总统到这个世界大事，什么都。其实祷告呢，我觉得就像圣经里说，直接了当，简简单单。像大卫，我要到犹大城去不去？可以不？上帝说可以。到哪个城去？希伯伦，就这么简单。我如果祷告在上帝的面前达到这个水准，上帝一定悦纳。简简单单，直接了当，不要绕圈子。其实我们的祷告绕的圈子很大，这一点我们应该从这里面学到一点。下面记载了一件事，说大卫呢就和他的两个妻子，因为上帝答应他要上希伯伦去呢，就带着他两个妻子上希伯伦去了。那位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呢一同都去了，就在希伯伦这个地方，他们膏抹大卫做犹大家的王。那么知道这是大卫第二次受膏，我们知道第一次谁做的？撒母耳。撒母耳在私下里面膏抹大卫做王，这个时候是多少年以前？差不多15到16年以前。那么现在呢，是小范围的公开膏抹大卫做犹大家的王，只是一个支派，不是全国，一个支派很小。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我们又学到两点。第一个，祷告要直截了当，别和上帝绕圈子，现在上帝什么都知道。我们应该说在上帝的面前诚诚实实，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必要耍小聪明，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第二，作为大卫第二次受膏，这个要记住，大卫一共三次受膏，第一次在这个撒母耳，第二次在这儿，第三次做全国的王的时候，我们今天一会儿后面会讲到这个部分，所以这是他的第二次受膏。好，还有一件事情要处理。我们知道扫罗战死疆场以后呢，他的头被割下来了，对吧？被挂在那个城墙上示众。那么谁埋葬了扫罗呢？你圣经上记载说是亚吉列亚底人把扫罗的尸体呢埋葬了。那么这件事情要不要处理一下呢？对于大卫来说，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个事情处理得好，可以赢得以色列人的尊重；这个事情处理不好呢，就会赢得这个所有会众的反对。那么大卫怎么做的呢？大卫就差遣人去基列雅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埋葬，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以此为此厚待你们。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搞我做他们的王，你们也要刚强奋勇。这段话里面表明大卫在想什么？如果是你做这件事的话，你会怎么讲？扫罗死了，现在我是王，你们可以归顺我了，是不是这样讲的？你会大卫没有这么讲，大卫讲说，扫罗仍然是你们的王，因为这个地方的人是扫罗的追随者，是扫罗的部下，他们埋葬扫罗是因为他们爱戴扫罗，对吗？扫罗是他们的王啊。所以大卫没有这么说，大卫说，你们善待扫罗，我会善待你们。他并没有说你们应该归降归到我这儿来，否则的话我要出兵了，他没有这么讲。所以什么叫合心生意，合神心意的人呢？就是他知道上帝想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我自己心里想要做什么。这个是一点我们也从中学到的。所以扫罗你东西他死了，大卫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来善后代所有敬畏耶和华的人，包括那些基列雅比。大家知道基列雅比在哪吗？约旦河东岸还是西岸？在约旦河西岸，也就是说在应许地之外的那个地方。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有张地图会看。所以扫罗和王都是神的受膏者，我们是朋友。这个理念呢，在整个撒母耳记里面非常清楚。扫罗认为大卫是他的敌人， 就是我们今天是仇人。而大卫一直认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我自己也是神的受膏者，所以我们两个是朋友。这是大卫的理念和扫罗的不同的地方，都是神的受膏者。那么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历史背景了，王死了，扫罗有一个元帅叫亚尼尔，大卫手下也有一个元帅叫约押，那么扫罗还有个儿子叫以斯波设，那个设字没有设和红字啊。那么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元帅呢各有各的想法。约旦河的东岸是犹大支派的所在地，是大卫做王的地方，扫罗原来的司令部，原来做王的王宫呢，也在耶路撒冷北边有个小城镇里面。现在你会发现扫罗死了，但是扫罗的主要势力在约旦河的西岸东岸，所以扫罗的元帅做了一件事，亚尼尔干什么？他说我把扫罗的儿子立他做王，然后呢他就可以通过这个儿子呢来掌控未来的这个世界。所以他就把他的儿子带到哪，带过河到了一个地方叫马哈涅，立他做王，然后他做元帅，来治理亚述利、基列、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的会众。也就是他把原来的皇宫里面呢挪到约旦河的东岸。那么扫罗的儿子呢这时候40岁了，他做以色列的王呢就做了2年，唯独犹大家大卫做王。那么这时候形成一个局势是什么？一个犹太民族，两个君王，是不是形成这样一种格局？那么大卫在希伯伦这时候做王呢已经做了7年半了，也就是做犹大小王已经7年半了。说这段时间整个7年多的时间里面，以色列整个这个民族里面有两个君王，两个元帅。那么这种局势呢对这个国家发展是一个致命的，如果这个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导致这个国家的灭亡，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大卫在这儿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从来没有主动出击去攻打扫罗，说我已经立王了你快让位吧，从来没有这么做，是吧？而且相反，是扫罗在追杀他，他一直在让步，而且始终对扫罗不下手。这就是大卫在神面前的作为，他在等待上帝给他的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他在等待上帝给他的时间，他不会自作主张去做。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图在哪呢？犹大就是这块黄色的地方，那么大卫做王统管的地方，在耶路撒冷的北边有个小镇基比亚，这个地方是原来扫罗做王的地方。那么现在呢，这位元帅把扫罗的儿子拖到约旦河的东岸重新立王。你能看到这个地图吗？由于东岸扫罗原来控制的地方很大，那么这个紫色的颜色呢就是腓利斯人的管辖区。你会看到当时的势力，腓利斯人、犹大和以色列国三大块三大势力其实在统管这个地方，所以这种局势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下面的经文就记载了扫罗的元帅和大卫的元帅怎么处理当时的时局。扫罗是君王，当时有控制权，死了，所以所有的权力现在落到了他的元帅亚尼尔的手中。那么亚尼尔把扫罗的儿子以斯伯设设成一个傀儡君王，形成一个政府。那么犹大这边呢，大卫虽然是王，但是大卫的军权并不结实，当时的军权掌管在他的元帅约押的手中。而约押的爸爸有3个儿子，约押是老大，亚比塞是老二，亚撒黑是老三，这3位都了不得，3个军事干将都了不得。也就是说大卫受制于这个家族，所以你就知道这种政权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下面的事情就记载了大卫应该如何处理这样一种局势，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两个元帅要开始征战，那就造成了内战。那么内战开始的原因呢，是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以斯波设呢组织起一帮人到达基遍，到那儿安营。 那么约押呢和大卫的仆人呢也到基甸，一边吃边是一方，吃的另一边是另一方，干嘛呢？干起来了。那么干起来的时候呢，那时候你要大规模的战争呢，在弟兄之间呢，他们又觉得太残酷，于是他们选择一个方式，类似于我们中国的《三国演义》的时候，大将出去先战，主将一败，这个部队就败了，剩下的兵就不要再打了，这样就避免了大屠杀，对吧？这是古代战争的一种非常公益的游戏。哎，他们就采取了这种游戏，他们说你们出12个，我们出12个人，让这个12个人之间彼此互动。圣经说双方各出12个人，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扑倒。那日战事凶猛，约押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面前。你会发现这场战争呢不是很激烈，但是呢也挺凶险，杀的人不少。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一个统计数字。这个所有这件事情的背后是两个元帅在较量，实际上在争夺当时的统治权，谁来管谁，这是两个元帅在较量。所以这样一种较量呢，导致了弟兄之间的彼此残杀，这是很严重的后果。如果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上面的话，教会最大的敌人在教会里边，不在教会外面，这个是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教会里面出现各种争斗，伤害的就是弟兄姐妹，这个毫无疑问，我们宗教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所以今天赖牧师讲这个合一是教会里面最核心最核心的东西，两条记住了吗？圣油的洁净，甘露的滋润，必须要有这两条，没记住诗篇133篇回去读就好了。这今天讲到的信息实际上就是这个信息，合一是最关键，因为两个元帅不合一，导致了弟兄之间的相互残杀。这还没完，光是死几个小兵不至于引起国家大乱，如果将军死了呢，事就大了。那么现在好了，扫罗这边的元帅约雅尔也这个雅尼尔呢败了，败了他就跑了吗？跑了怎么办呢？大卫这边的这个约押的三弟，圣经说这个人跑得很快，如鹿跑的一般跑得快。那么有人跑了，谁去追啊？跑得最快的去追啊，老三去追，亚撒黑就去追他。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记载故事说亚尼尔实际上并没有心思一定要杀人，他只是说败了我跑回去，大家彼此了事就完了。所以亚尼尔告诉后面的追兵，他说你是亚撒黑吗？他回答说是。亚尼尔就跟他出了个主意，他说你要往左边跑跑，要往右边跑跑，随便抓住一个人给他换一套衣服，就说抓住兵了就完了呗，你为啥要老追我追着不放呢？然后底下后面这位说哪是休克罢休啊，我一定要把你抓住把你杀了才好。所以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呢，亚尼尔圣经说就用枪托刺入他的肚腹，甚至穿透了他的整个人，所以亚尼尔这个亚撒黑呢就扑倒在地死了。那么这个事情就大了，对吧？刚才你是杀几个小兵呢没事，那么现在好，元帅的三弟被杀了，这个事情就大了，对吧？所以你就怕穷追不舍，就最后搞到你死我活。如果大家各自都有一个退路，都退让一步呢，弟兄就可以和睦同居。如果大家谁都不愿意听话呢，就会导致你死我活，受伤的就是两边的弟兄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些信息。那么约押和这个亚比赛，就是他的哥哥和二哥两个继续在战争中追争，追到晚上又发现说哎呦三弟死了，那怎么办呢？这事能了吗？不能了。那么这场儿戏战争呢造成的弟兄死亡人数相当多，我们大概做一个统计的话，这个表格你可以看到，大卫家是以希鲁雅和他的三个儿子为代表的，扫罗家是以亚尼尔和这个扫罗的儿子和亚尼尔为代表的。那么我们知道扫罗这一帮败了，有360个人被杀死，那么大卫这边呢逐渐在得胜，一共死了19个人，其中有一位元帅的三弟叫亚撒黑被杀了。圣经的约话说犹大这边呢，大卫这一方呢日渐强盛，而扫罗家这边这一方呢是日渐衰弱，所以大概趋向告诉我们了谁会胜谁会败，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发生了，元帅的三弟死了，这件事是大事，那怎么处理这件事呢？如果你是扫罗，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这是智慧的考验，会怎么处理？直接省袖呢，底下的官员呢，还是你去做别的事呢？圣经里面没有直接告诉我，而且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谁的呢？是关于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在以色列这边日子好过不？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日子好过不？有一点很有意思，说那么多事不记，圣经光记载一个事情很有意思，说扫罗有一个嫔妃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一天以斯伯设就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嫔妃同房呢？哎，你看算是很有意思吧，那么多大事不写，写这么点小事，大家认为这是小事还是大事？小事还是大事？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个事是大事？因为在那个时代有一个基本的传统，下一任领导如果接收上一任领导的嫔妃的话，代表着权力的转移。我们知道大卫的儿子把大卫赶出去以后干什么？干了一件什么事？把大卫的嫔妃接过来，意思就是大卫已经退朝了，现在朝代是我的了。那么这个地方亚尼尔实际上做这个事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把扫罗的嫔妃接过来，意思就是说现在的王权该说我说了算了。但是这时候有扫罗的儿子在做王啊，所以扫罗的儿子跟他提醒说，你这么做不合适哎，大概就这个意思。那么亚尼尔就一听这话发火了，亚尼尔发火很有道理吗？有道理啊，这国家是我拼命打下来的，是我和你爸爸打下来的，你没有动过一个字头，你现在是听我的才对，对吧？你反倒这么说，因为一个嫔妃就要这么去指责我吗？所以他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你的弟兄朋友，不叫你交在大卫的手中，今日你竟为这一个妇人要责备我吗？这就是亚尼尔的心态，他不认为这样是不对的。他说，我若不照着耶和华的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但从但知道别是发，愿神重重的降罚于王。他讲这个什么意思？你现在这么做我要投降了，大概这含义就是我要投降了，我不干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地方亚尼尔是有他的心思的，作为元帅。所以呢，亚尼尔就打发人去借大卫，他说这国归谁呢？他问大卫，这国归谁呢？这个问题问的很明显嘛，人有的放矢。大卫知道是知道不知道这国该归谁呢？大卫知道，对吧？大卫在撒母耳高他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你将来是整个以色列的国家的君王。他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我要使以色列人都归到你的名下。亚尼尔有这个权利，他说，你如果说善待我的话，我会让整个以色列国家和平的归到你的手下。这对大卫来说是一件好事，对吧？不用去征战，直接就可以把他缴过来。所以大卫说好，是你，你会说好吗？你会说好得很，这当然是好事，对吧？那么与我立约，但是有一个条件。注意大卫提一个条件很有意思，大卫说，你来的时候把米甲给我带来。米甲是谁啊？大卫的太太，就是大卫杀了哥利亚以后扫罗承诺的要嫁给他的那个女儿，应该是老大，结果老大呢，大卫扫罗把他嫁给别人，这是那个老二。这个米甲救过大卫，对吧？扫罗杀大卫的时候他从窗户里把他掉下去，所以大卫说，你把这个人给我带。实际上米甲这时候已经改嫁了，他已经改嫁了，他已经不是大卫的太太，已经改嫁了。但是大卫说，你要把他给我带了。他说，如果你把他给我带过来的话，合约无效。那么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以弗以斯伯设，就说，你要将我的妻子米甲归还我，他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以斯伯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伊的儿子他的丈夫帕姐那里接回来。这地方这个丈夫是很受点委屈，圣经对他的记载说， 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边走一边哭，直到巴户林。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就这么事把米甲给带走了。所以这圣经记载这些小事情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在里面。其实大卫心思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他说这个媳妇不是一个简单的媳妇，她是我用100个腓力斯人的羊皮换来的，这是聘礼，她救过我的命，她是我的太太，是你的父亲许配给我的。所以说他接受亚尼尔，他也接受米甲，他这种敬畏的心是很仁慈的，一般的人可能不会这么做了，对吧？像我们去做这些事说，好了，你改嫁别再见我了，我不见面反倒没忧愁，越见面越愁，对吧？也不见心不痛，这种感觉。但大卫不是这么想的，大卫说，你要把这个人给我带回来，这是我的。那么亚尼尔呢，就对这个以色列的长老说，你知道亚尼尔回去开会了，对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国家长老说，你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你们的心愿说了。这个话告诉我们，以色列国其实对扫罗的统治呢也有看法，不是那么完全的一致。所以你看，听这个元帅讲这话就可以知道，那你们现在可以这么做了。因为耶和华曾用到大卫说，我必借我的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亚尼尔就用这话给便雅悯人听，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中间很长一段记载，就是说亚尼尔做了好多工作，要把以色列国家和平的带到大卫的手下，这是亚尼尔做的。那么亚尼尔呢，就带了二十个人来到希伯伦来见大卫。这二十个人圣经没说是谁，应该是重要的领袖人物。那么大卫就为约押呢设摆宴席款待他。那么亚尼尔呢就对大卫说，既然这事儿合同已经签订，大家协议已经达成，那么我就要回去了。愿王愿神祝福你做王。于是呢大卫就送亚尼尔回去了。圣经说他平平安安的走了。那么从我们的日常记事来说，这个事情应该就结束了。亚尼尔回去，和平协议达成了，那么以色列国家归顺大卫，顺利就完成了吗？但是这里面你要不要忘记，大卫手下有一位元帅约押，如果他不同意的话，这个事情就难以实现。那怎么处理呢？你就会发现问题来了。约押去见王的时候，听说了这件事，他就说，你这是做什么事呢？亚尼尔来见你是要给你送，你为何要送他去呢？叫他的踪影不见了呢？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放他走呢？你应当晓得亚尼尔是来干什么的，骗你的，他是来试探军情的，他是要杀你。那么约押呢就从大卫那儿出来，其实大卫并没有同意他，但是约押从大卫那儿出来去追赶亚尼尔，把他追上带回来。这件事情大卫并不知道。然后亚尼尔呢就回到希伯伦，约押领他到城门的这个地方，叫有个小洞，带到那儿假装要和他说两句心里话，然后呢就在近距离交谈的时候呢用刀刺入亚尼尔的肚腹，约押把亚尼尔给杀了。你能看到这件事情完全是公报私仇。对于约押来说，第一，亚尼尔是他的政治上的敌人，因为他两个同时掌控两个国家的军事大权，同时呢又是他杀弟仇人，对吧？他的三弟不是让他杀了吗？所以呢这就是报杀他弟弟亚撒黑的仇。你都会发现这两个元帅并不像大卫和亚尼尔那么想，约帅子杰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尔虞我诈，权力争斗，这是当时的最重要的一个弊端。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才出现了大卫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大卫会厚葬亚尼尔吗？还是大卫会做一些其他事情呢？大卫做了一件事是你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的，大卫为亚尼尔送葬。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有没有这个概念，谁是送葬的人？ 一般是长子，对吧？下一代人，你会发现大卫为亚尼尔送葬，他跟在棺材的后面，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那么大卫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大哭。这个作为，我估计我们在座所有的人不大可能这么去做，但大卫做了这件事，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下边的经文这么说的，说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何竟愚顽人，像愚顽人一样死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说亚尼尔，你聪明一世，为什么就想不到约押会杀你呢？他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这样，你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呢？你手未曾被捆绑，你的脚未曾上锁链，你死了，如人死在罪孽子被手下一样。于是众人就为亚尼尔哀哭。那么大卫还做了第二件事，我要为亚尼尔进食，日落之前不吃饭。这样做的结果呢，众民就都知道说大卫王和亚尼尔子死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大卫和这件事情扯上关系呢，他在民众当中的声誉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对吧？所以你就是说大卫是很聪明，这也是神给他赐给他的合神心意的一个特征。那么以色列的众人就知道了亚撒亚尼尔这件事情并不是出于大卫的指使，大卫没有这样的命令，完全是约押元帅一人所为。所以你能看到一个敬畏神的心怎么去处理这种特殊的事情。大卫在这儿做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为亚尼尔送葬，为亚尼尔进食，为亚尼尔做了一首歌。好，这是第二件事，你们看到大卫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下面记载第三件事，那么北边不是还有个扫罗的儿子吗？那么现在扫罗王死了，扫罗的元帅死了，那北国还谁在管呢？扫罗的儿子以斯波设有两个兄长，我们知道元帅死了谁最大了？兄长吧，两个兄长，一个名字叫巴纳，一个名字叫利甲，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这两个人真是不读历史，他要读历史的话，他就知道给大卫报信说扫罗死了那件事情，那个报信的人怎么样，让扫罗给杀了。他两个呢不长记性，这没过多少年，他现在干什么呢？他两个走到以斯波设的帐篷里面，发现以斯波设在睡觉，然后他们到房子里面假装要取麦子，然后就用枪刺死到这个以色列伯顺的肚腹里面，把以色列的王给杀了。杀死他，他还觉得不解恨，把头割下来，然后连夜送到哪？送到希伯伦大卫的帐中。他重复了上一次那个人的事迹。他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他看了他儿子以斯波设的手机现在这儿，耶和华今日为王主往王在扫罗和他的后代身上报仇了。说这两人长记性了，一点记性都不长。他知道大卫的，不知道大卫的脾气，他想着这件事是一个请功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又在考验大卫，你该如何处理？你是去为这个事庆功，还是你为去纪念？因为他是扫罗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对于这个不公义弑君的这种做法，你是去赏呢还是去罚呢？大卫对利亚和他的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神耶和华启示说，从前有人报信给我，讲的是谁？就是那个亚玛利人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就能够拿住，我就把他拿住，把他杀了。何况今天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他们讨流血的罪吗？从世上灭除你们吗？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说，把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脚跟，挂在希伯伦的池旁，要将以斯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所以你能看到大卫做这件事什么？弑君者必杀，有罪，因为他是受膏者的儿子。这是 第三个世界告诉我们何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都是这么去处理的。好，这三件事过完以后呢，中间的时间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是三天两天过去，大卫在以色列和在犹大国中间的威信会大大的提高，对吧？他的军事实力也会由此实现更大的掌控权。所以呢，以色列的众支派就来到希伯伦来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的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这些人讲话真会做，对吧？他说以前虽然扫罗是王，但是实际上是你，不是扫罗。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们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人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就来到希伯伦大卫面前，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的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人的王。那么这个地方大卫是第三次受膏。大卫登基时候年仅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半，在耶路撒冷做犹大和以色列的联合王国的王，一共33年。所以大卫做王40年，这把大卫的一生在这儿状况做了一点小描述。其实三个联合君王都作为40年，扫罗做王40年，大卫40年，所罗门40年，这三个40，当然圣经中有好多40啊，你可以去想了，这三个40年哪些通过了验证，哪些没通过验证，你可以看得出来。先知就是用这40年，三个40年告诉后来人，你们为什么被掳，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应许地，信息非常简单明了。那么到这个地方为止，你会发现大卫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君王，成为统一国度的君王。好，这个部分里面告诉我们，大卫作为君王，也就是大卫上升那一部分里面的前半部分，他正式的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君王。那么这一段里面的信息故事非常多，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我想跟大家分享三句话。第一句话，求告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不要那么夸夸其谈，像大卫一样直接了当，要不要上去，神说去拿希伯伦，多简单，简单的祷告，简单的回答，清晰，没有什么误差。所以我们任何施工在神的面前直接了当跟上帝说，上帝会给你一个清楚的答案。第二个，善待神的仆人，你要像大卫一样善待前一位君王扫罗，善待扫罗的儿子以斯伯设，善待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我们今天应该学这个，善待我们的教牧，善待我们各一个各级服务的族长、团系主席和各种服务的人员。他们不是在这儿白白的说啊，我愿意花这个时间给你干这个干那，不是这样，他们在做神的工作，他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善待他们。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应该要纪念所有前任者所做的工作，善待现在神的仆人。第三个，等候神的时间。我们今天所有的施工里面，大多数都说赶快做赶快做，很少教导说稍微等等。其实有时候等待是很难的，等待是一件很难的功课，好多工作呢真是需要好好听下来，稍微等一等，看看神的心意在哪。大卫没有着急，撒母耳高他做王的时候他等了16年，扫罗追杀他16年，他可以放过扫罗3次，因为他的时候没到。现在你会看到上帝让他一步一步的从一个放羊的小孩子变成以色列整个联合王国的君王。你需要有政治基础、军事基础和会众基础，你不可能一跃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是否在各个岗位上的来说，不要说你的岗位级还是岗位低高，每一个岗位上面踏踏实实做好你的事情，等待主给你的时间，这是最重要的教训。好，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的课程给大家上到这儿，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好吧、啊？